接下来请听散文《无名艺人》，作者柯林，写于1982年1月，由刘广宁朗诵。这是1984年的录音。
我进过各式各样的剧院，见过各式各样的舞台，东方的、西方的、古典的、新式的，富丽堂皇的建筑，描金点彩的壁饰，妙曼优美的顶画，凝重生动的雕塑，升降旋转的戏台，传神刻意的场景，变幻如梦的照明，垂垂若深藏人世秘密的容目，但梦里真真常常萦绕心曲的，却是故乡镇上古朴的庙台，村口河边临时搭成的戏棚，入夜在汽油灯的映照下，远远望去宛如飘渺的仙山楼阁，笙歌悠扬在田野里阴风传颂，端的是天上应有人间难得。在戏台前，星辰下，风露中，赤脚踏弦，拥挤直立的看客，那一张张日晒雨淋、月照风吹的脸庞，心满意足、难画难描的神态，只有顾恺之、吴道子、达芬奇、伦勃朗那样的大手笔才默写得出来。我欣赏过很多名角登台献艺，中国的、外国的，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剧种，龙翔凤舞的身姿，鸢飞鱼跃的动作，角鸟盘旋，抑扬顿挫的歌喉，有声有色，惟妙惟肖的表情，台上出神入化，台下心醉目迷，一句方中，全场心动，一阵又一阵雷动的掌声，一次又一次彬彬有礼的谢幕。但我的记忆深处却还另有一种亲切的存在，那就是乡下草台班里无名艺人的演出。我看过无数台上班演的戏文，为多少慷慨激昂、悲欢离合、可歌可泣、一桩一谐的故事传奇所陶醉，但那些摘引发福、揭示人生真谛的节目却更能扣动我的心弦。我小时候看过一出戏，相隔50-60年了，至今还是活鲜鲜地留在眼底，印在心上。离开我家5里地的一个小村庄，村口有个文昌阁，紧靠着一座宽阔的大石桥，桥下流水湍急，哗哗作响，广场上矗立着古旧的庙台，面向神座正在演出社戏，夜空辽阔，秋意渐深，在急管繁弦声里，我看到一出惊心动魄、使人站立的戏剧，那就是根据《左传》史实演化出来的《法子都》。在辽远的春秋时代，郑庄公伐许，公孙鄢就是子都和尹考叔奉命出征，公孙鄢在鏖战中马失前蹄，幸亏尹考叔救了他，但当尹考叔战胜敌手的时候，公孙鄢却出其不意谋杀了他的救命恩人和战友，谎报尹考叔阵前丧生，冒夺战功，班师入朝，金殿受赏，志得意满。不料尹考叔的鬼魂却在烟火弥漫中一再出现，公孙鄢被强烈的恐惧和良心谴责所压倒， 神志失常，突发狂痫，终于吐露出讳莫如深的亏心事，割血而亡。我炙热的心灵第一次被人性中黑暗的深渊所震慑，也第一次如此强劲而深刻地被艺术感染力所吸引，如受电击雷轰。扮演公孙焉的是一位无名的艺人，他以绝妙的气概风度，矫健的腰腿身手，活灵活现地创造了一个胸襟十分偏窄而野心无限膨胀的人物。他富有特色的脸庞，瘦愣愣的两颊，配上特愣愣的双眼，把金殿发疯那场戏演得石破天惊，使人毛骨悚然。无名艺人征服了我，成了我倾心折节的偶像。在以后的几年里，我跳遍四邻远近的村镇，如醉如痴地盯着看他的戏，特别是他最拿手的《法子都》。我觉得能享受这样的艺术真是幸福。只是生活驱遣我离开故乡以后，此曲终成广陵散，我再也无法品尝了。事态的进行和年齿的推移比例增长，我洞察了许多世道人心，艺术欣赏也大大扩展了眼界，有机会单独了不少辉煌的世界名剧。当我读到莎士比亚剧作的时候，总是自然地引起对法子都的联想。野心家本身的存在，也不过是一个梦的影子。一个梦的本身便是一个影子。不错，因为野心是那么空虚轻浮的东西，所以我认为它不过是影子的影子。这是《哈姆雷特》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一段对白，和法子都内涵的哲理若合符节。哈姆雷特、麦克佩斯和法子都不同样是发掘人类病毒的杰作吗？我深切地感到法子都完全可以与莎剧偏肩而无愧。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，他们还将有深刻的现实意义，对观众起振聋发聩之功。法子都的剧本作者是谁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猜想他恐怕和我所崇拜的无名艺人一样，也是被人世遗忘了的无名氏吧。在六十年代初叶，大约阔别三十几年以后，我才有机会在京沪两地重睹法子都的演出。在上海，主要演员是青年武生蒋英鹤，伶俐俏拔的台风，勇猛扑跌的功夫，使他脱颖而出，一举成名。在北京，主要演员是钱浩良，那时他是武生行中的后起之秀，已经很富时欲了。这一南一北互相辉映的两台法子都，演员声名的显赫，剧场设备的堂皇，戏装的鲜艳，武功的惊险，角色搭配的整齐，和草台班的演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但我总觉得意犹未尽，流连光景有一种近似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心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时隔不久，法子都竟以鬼戏的罪名被宣布死刑，而钱浩良却成了江青夹带中宠爱的玩物。这 这个丑恶事实的后景，恰恰就是由现代超级公孙淹们组成的阴谋集团，正在肆意毁坏国家栋梁，草菅社会精华，串演一出阴森奇绝、货真价实的鬼戏。新中国就在乌烟瘴气中出现了一次可怕的历史大倒退。直到这出鬼戏收场4年之后，法子都才得起死回生，重登舞台。这一次担任主角的是上海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刘德利，又一代新秀在红渠舆上崭露头角，引起观众的瞩目。遗憾的是，我这个醉心法子都数十年的老看客，历尽风霜，虽然几次发心要到戏院去看，却已经失去应有的精力与闲暇，只能在荧光屏上欣赏了精彩的片段。我不觉怀着深深的眷念重温旧梦。原来法子都是著名的泪宫戏，武功异常繁重，只有青春似火的演员才能胜任。我初看无名艺人演出的时候，他实际已经行近中年，演到后来腾空翻扑就要剪场的给他脱腰了，过不了几年，衰态越来越显眼，行头也越来越陈旧。我看着看着，渐渐起了一种不忍卒睹的沉重感觉。最后已经看不到他演法子都，只在有些戏里冲下手，甚至跑龙套了。但少年人不解仕途的艰辛，我依然恋恋不舍地跑去看戏，幻想能再看他的法子都。有一天，这个草台班就在我们镇上演出。这种戏班照例有一只班船，载着全班演员、戏箱、道具、福家饭宅，沿着演出的村镇到处流浪。我兴冲冲地到停泊班船的河边看热闹，欣喜地看到了这位无名艺人的庐山真面。我没有料到，在台上那样威风凛凛，似乎能够呼风唤雨的角色，在台下却完全像个朴实的庄稼人，披着一件黑色的旧短棉袄，和同伴一起蹲在岸边，端着兰花粗瓷饭碗，津津有味地吃饭，额头有了皱纹，只是那双眼睛还不曾完全失去光彩。我失神似的看着他，他觉着了，似乎猜到了我是他的一个看客，朝我温和地笑笑，微微颔首，显得那样安闲自得，把我荡漾心头的一抹怅惘扫除净尽。岁月如流，人寿有限，我怕这位无名艺人大概早已与草木同朽了，但这个片刻的印象却和他精湛的艺术一起碉楼般刻在我的记忆里，至今历历如画。世人以无限的青词艳说、莎士比亚、莫里埃、席勒、易卜生、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高则成、汤显祖、程长庚、梅兰芳，他们是如何的文采绚烂、光芒万丈。如果没有这许多天才的卓越贡献，我们的艺术天宇将显得多么寥落暗淡、星月无光。世人又以无限的倾羡竟夸巴黎、伦敦、柏林、莫斯科、纽约、 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世界名城的著名剧院是如何的壮丽华美、新颖奇巧。如果没有这些高贵的艺术之功，那些红尘滚滚、人海滔滔的城市将显得多么浮消浅薄、枯燥无味。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我却愿意深挚的谢意献给那难以数计的草台班和无名艺人。他们走遍山雾水崖、穷乡僻壤，把自己的艺术无偿地送给胼手知足的芸芸众生，滋润大家的心灵，而自己则粗衣历食、碌碌终生、默默无闻。他们自甘雪中送炭，不屑锦上添花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广袤无垠的世界将减损多少色彩，成千上万的大地之子将经受多少难耐的精神饥渴呀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无名氏、草台班，多么浩茫壮阔的生活舞台，多么平凡芳醇的人生戏剧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